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直播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我们来谈一下，你也是造浪者，掌握领导沟通力，你也做得到。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比较锁定向上管理哦。如果你面对了食古不化的老板，该怎么跟他沟通的技巧，掌握方方面面，工作就能事半功倍。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反向的向下管理，如何当好一个中阶主管、高阶主管或甚至是大老板。一个好的领导者如何面对后浪推前浪，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造浪者。讲到这个造浪者，最近你们应该蛮常听到这个名词，因为呢最近真的很红火。跟造浪有关的其实目前有两部片，一部是韩剧的造后者，一部是国片的人选之人造浪者。那其实这两部片我最近一口气都把它给追完了，那两部片的感觉其实很不一样，特别有感觉。但是我们今天就锁定国片的这一部人选之人造浪者，去引出我这一次要谈的向下管理。那如果你还没有追过这些片没关系哦，我的习惯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剧大概的主轴，那你有概念就好了。因为重点也不是那部剧的本身哦，因为我不是要跟你谈剧，我要跟你谈的其实是比较深层面的单一的一个议题的思考，还有我们的讨论。这部人选之人造浪者呢，它的整个主轴的背景哦，其实是在谈政治选举的角力、幕僚操盘作为它的整个主轴。那双方阵营如何角力，透过社群的操作、民调的拔河，那这个过程也让人家体会到说，现在真的是数位时代，面对任何的议题、任何的危机，你要如何去创造它，或者是说我们之前也谈过危机转移的部分哦。身为团队的幕僚，你要懂得去化解危机，甚至你要懂得造势造浪。八集的这个内容呢，衍生了很多很多的议题哦，包含了多元成家、性别平等，还有主管角色他自己在跟家庭之间的关系，身为一个幕僚，在家庭和工作两个之间他的左右为难。他有很多的台词，很多的剧情，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哦，也都在很多自己的社群去做分享。很多人都以为把家里先放在那儿啊，先把工作做好，反正家永远都在，后来才发现你没有兼顾的时候，回头看你有了工作，但是家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就觉得啊，好像打到了我。其中最让我觉得感触特别深的是在整个剧里面对于职场上的描述，也就是向上管理、向下管理的沟通方式。无论你是身为一党之主的党主席，或者是党的秘书长、文宣部的主任，乃至于中阶主管，如何和团队保持良好的沟通是团队很重要的环节。因为打选战就是和时间赛跑，任何一个操作都会影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么说我觉得非常的贴切。提到这部剧的这个管理，那曾经上过我节目的蔡佑吉学长也在他的专栏分享了他的看法，不过我们两个的角度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在谈管理之前，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为什么特别有感哦，是因为在剧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主管角色，一个是男主管，他叫嘉靖，党的文宣部的主任，一个是女主管，是文芳。那关键的这个受伤出问题的这个员工是女生，叫雅静。剧情里面主要就是雅静在办公室遭到其他部门男员工的性骚扰，对方的主管就袒护啊，想要息事宁人，但是雅静的女主管，就是这个文芳，坚持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站在党的立场，都很担心说，这件事情被爆发之后会影响选战，都会想要掩盖。但是文芳非常坚持，就是要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后来才发现，原来被性骚扰的不止雅静，所以他力挺到底，让加害者要受到惩罚。那第二个延续下来是雅静又发生被拍摄裸照的事件，即便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曾经是婚外情的第三者，但是女主管文芳还有这个男主管的嘉靖还是看顾他身为这个被害人的角色，同理他的心情，要帮他把裸照拿回来，陪着他一路挺过所有的风雨，把势头转得向。不少人讨论这样的主管真的是神话般的存在 可以站在员工被害者的角色给予实质上的帮助，还有一些推波助澜，真的很难得。而且他在心理层面上也蛮照顾的，常常问他你还好吗，需不需要休息，根本就是好主管好像都不在我身边，怎么好像都在剧里。但真实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吗？想一想，在职场当中我们是否也遇过这样的主管，曾经为我们两肋插刀，情义相挺。反思，如果当我们有机会当上主管的时候，我是否也可以做到这样？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管？从下属一路做到主管，这条路，我想如果你已经当上了中阶主管，这个过程一定都经历过。视角的转换，脑袋的转换过程，从向上管理到向下管理，你真的会两边都不是人吗？今天我想从自身的转换经验值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毕竟我当这个属下也大概12年有吧，然后开始进到了中阶主管，到现在的中高阶主管大概也13年14年左右了。随着时代脉络的转变，心态也跟着更新脱胎换骨，所以呢我们就跟着这部片某一些角度给我的触发，我们一起来当个造浪者，掌握领导沟通力的精髓。想一想，你是造浪者吗？你想成为造浪者吗？造浪者领导沟通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倾听、同理、给建议。倾听呢，就是要请你打开耳朵，多听少说，多听听下属怎么说。同理，而且听懂他的困扰，同理他的思考。最重要的是，身为主管的角色是给予建议、给予指导，这是一个一贯脉络下来的一个逻辑，一环扣一环。没有倾听，你就很难同理，当然你就更难给予精准的建议。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这个女同事面对婚姻的巨变，状况并不是很好，那她就主动去跟她的主管说我家里有一些状况，那可以跟你聊聊吗？那这个主管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到会议室。那这个主管呢，就听到了她可能跟她的先生就是婚姻触礁要离婚，他没有说什么，就让他听，然后这个女同事就讲着讲着就掉下了眼泪，那他就默默的去拿了卫生纸给他让他慢慢的把一些他遇到的困扰他现在需要的帮助让他讲完。最后这个男主管呢是反问他说，那你现在需要什么协助？你是需要休息吗？那因为这时候这个女同事已经哭的就是蛮难过的，所以他就点点头。这个男主管就讲了一个很关键的话，就告诉他说，好，没有问题，等一等呢，你先把你的情绪处理好，眼泪擦干，然后离开会议室之后你就可以下班，不要让其他同事看见你掉眼泪，避免你成为别人的话题，别人的八卦，你就安心的先休息几天那可以上班的时候再告诉我，你年假还够吧？那公司的人力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好好的处理，你只要放心把你的事情处理好就好。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身旁好姐妹的故事。其实我也蛮替她欣慰，遇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主管。是中乐透吗？这样的主管说实话真的蛮难得的。最后她当然也陪她度过了她人生在婚姻当中触礁的那个过程。那我再聊另外一个故事也可能出现在你跟我之间的身边。有一天我们这个要出外景开节目，那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嘛，可以想到就是一定要上的，就是开 APP 然后要开直播。那其中一个同事就突然欲言又止，然后就支支吾吾这样子。那后来这个主管就私下去问他，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网络没有吃到饱，所以如果现在要到外景去开节目的时候，他的 5G 根本没有办法负荷，该怎么办？那这个主管听完了以后没有骂他，也没有念他，还很贴心的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吃到饱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后来他才说，因为他家庭因素，所以他的经济比较拮据所以经济比较这个吃紧，他能省就省，再加上他每天往返其实公司都有 WiFi 嘛，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吃到饱，因为他现在只要买最低的其实就够了。这个主管呢，听到他的状况其实也很同理他，后来就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因为状况很临时嘛，就请其他的同事share网络给他，那后来他也避免类似这样的状况再发生， 就申请了一支公用的手机，而且是有就是网络吃到饱，那应付所有公司开播的时候使用，好，未来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状况。听完我讲这两位主管，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们都善于倾听，而且很认真的听。那听完了以后，他们给予非常温暖支持的倾听，而不是假装啊、哦、我在听我在听，但是其实是左耳进然后右耳出，他们是认真的听了，然后也同理了对方的状况，还给予非常实质温暖的回应，展现同理心，让他知道我懂你的难处，你的心情和你的处境，虽然我未必能够跟你感同身受，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嘛。那这个过程没有责备，没有推脱，然后给予最实质的帮助，这是一个当主管第一个入门的课题。因为如果你连听你都懒，有些问题你想解决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造浪者领导沟通力，有了耳朵，有了心，有了嘴，第二阶段我们要学会的叫放飞，给予下属漂亮的舞台，放手一搏，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势的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完完全全的授权给下属团队去表现，让这个后浪成为一个浪潮，而你就是那个造浪者。人选之人造浪者，在最后一集，因为它总共才八集，其实如果你很有兴趣想听想看， 你应该用个周末就可以把它追完。那其实在最后一集有一句台词、哦、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它整个剧情在讲选举嘛，两方投票角力，所以在最后一集就是投票最后一天，那结果结束了之后就是当天晚上的当选晚会嘛，那那个时候前台一定是热血沸腾啊，欢欣鼓舞啊，当选人就是要迁进总统府，那这时候身为幕僚之首的主管就是那个文宣部的主任嘉靖啊，因为他们都在聊说哎，那选完了你们要干嘛，那他就想了一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未来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台，我就是属于后台。短短的这样的两句话、哦、道尽了身为幕僚的心声，他们为老板打理台面上的形象，塑造形象，掌握风向，带动议题，每一步都是举步维艰，充满挑战，但这也非常有成就感。台教的人不适合抛头露面，好手、哦、真的不止在人间，很多都在幕僚里。造浪者能够有好的成绩，主管是否授权是个关键，毕竟哦，我真的觉得专业就交给专业吧。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赞助，我觉得那个讨论的过程也很有趣，因为过去呢，其实公司在举办这样的一个餐会都很习惯桌酒都是用 whisky 为主，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来的贵宾啊，还有很多的习惯会觉得，老板也会觉得说、啊、好放 whisky 比较高端。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在跨界洽谈的时候，我们的 BD 哦就突然说哎，那如果说非要 whisky 之外可不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们就因应了活动的主题，然后又搭上那段时间呢这个所谓的餐酒馆、哦、议题也比较红火，所以他们就建议把这个 whisky 改成香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冲撞老板的思维，但如果那个时候老板没有授权，没有办法倾听这个原因，只想固步自封，其实如果想要触发新的 TA 其实就有被限缩。不过还好那一次我觉得那位主管是认真了解这群行销同仁的创意，因为他整个是一连串，并不是只有那瓶香槟，后来一世成名，反应非常好，其实也出乎意料之外，也带动了一些不同的 TA 进到了这个领域里面哦。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如果孩子羽翼未丰啊，飞不起来啊，又飞出问题还撞出一身包，那该怎么办？这时候就来到我们第三个，也就是我要跟你们讨论的主题咯。造浪者领导沟通力，就是在放飞之后呢，主管要培育自己成为下属的盾牌，坚强的后盾，让团队没有后顾之忧，这是第三个功课，也就是告诉你的团队，你们认真干，我就是你的肩膀，有事我来扛，我来保护你们。身为主管呢，也要面对判断错误的应变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你是团队的爸爸，或者你可能是团队的妈妈了吼，你的孩子怎么可以被欺负呢？这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的保护他们。谈到这样的一个保护，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们在公司举办活动规划的时候， 哎，在这个编列预算发现超支了怎么办？哎，这个老板就是你这个主管啦，就是你要去帮忙张罗，把这个预算多争取一点嘛。我觉得这就是很实际、很简单的一个思维。但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我在过去曾经的例子，其实到现在我都非常感动。我以前在跑新闻的时候，又跑的是立法院。如果你们对于政治有一点了解，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有蓝有绿、有橘有黄的日子。那个时候其实政治角力已经好多年前就开始。那有一次哦，有一天哦，为了某一则新闻，然后有一位呢，这个国民党哦，蓝委哦，国民党的立委非常不开心啊，他觉得呢这条新闻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所以呢他就打电话来给我呛下。那他呛下就是，我告诉你，我跟你老板很熟，好，如果你不改，我明天就让你没工作，你撤不撤新闻啊？啪啪啪啪就整整骂了我半小时。那那个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我，你的反应是什么？好，你会怎么想？你一定想说，你很大条吗？你很大伟吗？所以呢，那当然因为我是下属嘛，我当然要回报，所以我就回报给我的主管。那结果你们猜我的主管怎么回？还是他根本不理我呢？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我的这个主管就对我说，诶，这么巧，他刚刚也打给我，诶，他也打给某某主管，没关系没关系，老板也来关切了。但是他说，佩莹，我相信你的判断没有问题，如果他再闹下去，我们继续追下去，把真相全部的揭露，不要怕，因为我们更需要你。所以后来新闻当然没撤，我还是正常的上班。是不是很惊讶也很感动？就是当你遇到前线的问题，你的主管给予你的支持给足的是什么？他给足我是非常高的底气，让我知道我只要好好的表现，好好的冲锋陷阵，公正合理，我的老板一定会挺我。之前我在公司也发生过一个状况，也是看到真的是血淋淋的例子啊，就是活动办完了，当然有一些状况，那其他的部门主管就突然跑到我们这个单位来兴师问罪，他进来就噼里啪啦说要找那个活动承办的同仁。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你看我看你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承办的同仁，你是站起来还是不站起来？但还好，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单位主管也在，还好他在，他第一个反应是站起来哦，就走过去跟那个部门主管说，有什么事你找我就好，我们去会议室谈，有任何事情直接对我，不用找那个就是同仁，因为所有事情我都知道。其实那个过程你看到，你就觉得哇天哪，这个主管真的太有 guts 了，因为他把所有的腥风血雨都挡在了门外。那你会不会为他卖命？一个有担当的主管愿意为下属挺身而出，这时候你会发现员工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是感受得到的，你说他不会更加认真在他的工作职场上吗？造浪者领导沟通力。接下来你猜猜看我要谈什么，因为我们一路谈了三个，其实它都是有节奏性的。第四个就是当你给了他舞台，然后也为孩子们遮风避雨，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你也要懂得论功行赏，而且你自己不要邀功，有难大家当，有福当然大家一起享，这是最实际的也是最收买人心的方法和手段。这样讲好像很现实，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讨论的一个议题。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真实的个案。大家喜欢吃干拌面吗？我个人还蛮喜欢吃的。那如果你对于干拌面有一点了解，其实干拌面开始红火大概是2015年前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有艺人联名这些产品打入了这个食品的市场。那这个艺人呢，那个时候掀起这个热潮，那这几年开始就很多人追风啊，那但也很多人失败。那现在这个干拌面哦，这个干拌面到现在屹立不摇，而且年营收破2亿，哪一家我就不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猜得出来。那也许你也可能吃过这款干拌面，但我今天要聊的是它背后的这个资金还有这个老板，你铁定不知道这个干拌面最大最大的金主原来是一个非常阿萨利的大姐大。当时他一开始持股的时候是超过 50% 的股份，其实这个艺人占趴数非常非常的少。整个你看嘛，从2015年一路到现在，其实他是蒸蒸日上，而且开始有了非常多，不一样触角的衍生，所以他们开始要做转型。这时候这个大姐大，这个最大的金主，他没有继续 一个人独大，他把大部分的股份释出，然后跟其他的股东分享，他现在占比不大，就等于大家都平分的概念。他愿意为什么这么做？大家说，哎，这个人是阿呆吗？他当然就是，我觉得他本身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啊。那他的说法是，我觉得今天啊，干拌面可以做到现在的成绩，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个会让很多股东很感动，而且他也说他钱够用就好，多也没用。然后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即便现在我刚刚有讲，他因为股份被稀释了嘛，已经不是最大的股东，但是在集团之内，他 依旧是最有话语权的，而且是备受尊重的投资人。他的大方，他的愿意分享，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肯定。另外一个故事哦，很真实，但是其实我要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例子落差有点大。如果你对我有点了解，我之前聊过嘛，我以前跑社会新闻，所以我们跟地方的黑白两道都很熟，所以地方角头的派系其实要经营地方，我们都知道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你们看过电影啊，角头就是在拔庄啊，或是在争地盘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那其实我认识一个大哥哦，我觉得他这几年整个转型的蛮好的。那有一次我在跟他闲聊，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今天可以小小分享一下。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些阿迪亚，就是他的手下这些年轻人跟他很辛苦，那这些兄弟跟他要么就是为情谊，但最实际都是为了生活啊，现实就是为了要赚钱，所以他的做法就是有收入就分享，而且是大家均分，有钱大家一起赚。他说，你看嘛，人家愿意为你卖命，你不该好好犒赏人家吗？他说，这个是很基本的，这就叫兄弟。但也难怪啦，我说实话，这几年一路看他下来，他是我见过在地方帮派角头长存最久，当然也是赚最多的老大哥。因为不贪，有钱就好，细水长流才能积少成多。所以我觉得很愿意分享这件事情，在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领导者或是企业家，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好，回到职场上好了，我们在职场上，其实如果你们办了一些大型的活动，你给予你的下属一些奖励，像我们以前跑独家的时候会有独家奖金啊，或者是一个忙了一个大活动之后，请大家吃个饭犒赏你的下属。像我以前带记者的时候，如果三金就是金钟奖、金马奖、金曲奖，那天晚上忙完的时候，我就会买那个吃的喝的犒赏大家，鼓励他们。那当然也可以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坦白说这也是一种分享，也就是有福大家享的概念。讲着讲着呢，我觉得前面那四个如果你能够做得到，基本上你至少都有七八十分，而且你可以让你的团队的向心力跟对你的信任度是增加的。但第五个呢，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在造浪者领导沟通力的第五个，个人觉得至关重要，也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主管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好的主管就是要懂得自省自律，跟上浪潮，做好情绪管理，以专业服人，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造浪者，因为你必须成为那个榜样。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现在有两个主管，一个呢很喜欢聊这个当年有，动不动就提啊，我当年业绩多厉害多辉煌，我一个月卖过多少车，还有当时盛况空前拿了多少奖杯，要不然就说啊，我当年采访我用什么大独家啪啪啪，或者是说，哎，你知道吗，我做这个项目跟竞品比起来，哇，我把对方 K 的满头包，稀里哗啦一直讲啊，讲完了提当年也就算了，就开始批评说什么现在的这个员工团队一代不如一代，就是满是批评。另外一个主管他话不多，也很少提当年勇，说的少听得多做的更多，他不管作息表现都按部就班，而且在每一次给团队的判断都非常的精准，面对事物展现的负责态度专业度也让下属很折服又不骄傲，因为他不断的精进自己。以上两位主管，你喜欢哪一个？你又想成为哪一个呢？想好了吗？我想答案应该很清楚也很简单哦。以德服人，过去是我们在讲一些这个领导者的一个说法， 但现在我觉得要叫专业夫人。这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面对潮来浪去的新鲜人，他们充满斗志，也充满自信，但唯有专业度让他们心服口服。否则哦，在现在讯息就是爆炸的时代，他在网络上随便问一下 Google 就有了嘛，对不对？你要在他心中要有价值，你就必须要有专业，你才能够服众。我对于自律的主管，自我管理非常精准的主管，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的佩服。而且呢，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你要自律自省，还要跟上潮流。也就是说，你不只要把自己做得很好，本分顾好，你还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因为你没有精进自己，你怎么跟下面接轨？今天你的下属给了你一些建议，你听都没听过，你更无法判断。如果他糊弄你怎么办？假设随便跟你讲一下说，诶，最近很流行的舞是 flower， 那你相信吗？还是他讲你就相信？还是你诶，其实你也在 follow 现在 TikTok 最新的舞蹈，或者是现在最新的打电玩的方法，或者是现在最新的电商的玩法，或者是现在的 FB 或社群背后的演算法，有很多东西你不用到很知微末节，但是你不断的精进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主管不断的去上很多的课程，或者不断的进修，其实我觉得那都是不断让自己往前滚，你才能作为一个榜样。所以无论是企业家领导者，现在在台面上能上榜的，你去看一看，几乎都有几个特点，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自律自省，与时俱进，才能在浪潮中不被淘汰。甚至他们还学会了，不对，不是学会，是真的会掌握先机。或许你还不是主管，或许有一天你有机会当上主管。无论有没有或许哦，沟通都是不能或缺的职场技能。那前后两集，就是上一次的那一集跟今天的这一集，其实有一点前后的贯穿，从向上管理到向下管理哦，其实很多沟通的技能我觉得是相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如果呢你听完了今天这一集，诶，你觉得诶好像也很有意思，你可以回过头去听一听上一集。那其实呢，他们有些概念很类似，善用倾听的同理心，才能成功当个人生翻译机，因为你才听得懂人话嘛。对象就是你的向下管理，你是给予指令；向上管理的对象，你是给予建议。方式和需求都比较知微末节，重点是你要展现的是什么态度跟专业，能不能够令人折服。新人辈出，一浪接着一浪，唯有掌握沟通力，才能让职涯的履历清楚又亮丽，您说是吗？今天的造浪者领导沟通力，你有几样呢？有没有要补齐的呢？我们一起加油。公关直播室，我们下次见，拜拜。